让我们一起低头在主的面前，我们一起让我们献上我们的祷告。父神，求你今天早上用你圣经的话语来告诉我们，我们在你的面前是乃是承接你的使命，你愿意我们在万民当中来宣扬福音的真道。主啊，这福音的真道到底是什么呢？乃是耶稣基督爱世人，愿意世人能够悔改归向你。主啊，我们都是这一群首先蒙恩的人，我们也愿意以我们自己生命的见证在世人当中来向世人发出福音的信息。求你使用我们，装备我们，给我们这样的一个感动的心，我们愿意为你所差遣。感谢赞美奉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昨天讲到了我们住在这个地方离纽约市只有短短的一小时的时间。纽约市实际上是一个世界繁华最繁华最热闹的一个城市，也是一个文化非常多彩多姿的一个城市。我们知道世界上最有钱的人住在纽约，他们那个一个 apartment 一个月要付20000块钱，那这样的人有人愿意住在那里。那也有最穷的人也住在纽约，住在地铁站里面，拿着一个纸箱子躲在里面，晚上睡在那个里面。纽约最好吃的东西到纽约去找一定有的，然后呢，饿肚子的没有饭吃的，拿着一个杯子整天在那里要饭的也有的。这是一个多彩多姿的城市。然而像这样一个城市里面，这样的人有什么信息，主有什么信息向他们发出来呢？这样的城市里面，我们向这个城市里面的人发出福音的信息，他们到底还听吗？有一天我就是在纽约转车，我就走过了这个地铁站的这个地下道，你会发现地铁站地下道什么人都有，唱歌的也有，在那里表演机器人的也有，那种叫做行动艺术，各种不同的人都在那里。就有一天我就远远的听到那里有一个广播的声音，而且那声音非常的激动，在那里讲，那这个地下道上面呢，人潮汹涌，就是两排的人，一排是往前走，一排是从另外一个方向往这个头走。那个人就站在这两个人潮的中间，在那里大声疾呼，拿着一个麦克风，拿着一个扩音器，在那里大声疾呼，就好像我们小时候听到那个在街上在传福音在布道的人。这个人传福音布道的人呢，我想说反正纽约什么人都有嘛，那个他想要在这个地方传福音布道，一定也是，对，当然也是一定有的，一定可以的。然后你会发现很奇特的是，那个人传福音布道跟其他人不一样，那个人是盯着你的眼睛传福音的，也就是你只要走过他的时候，他就把两个眼睛盯着你，怎么一直跟你讲福音，就是对着你。就你发现那两排的人都非常的都非常的沉默，就两眼睛都是避开他的眼睛，然后呢继续的往下走。你就发现就好像一条河一样，那个人就站在河的中央那个岛上面，然后对着那个河水在那边讲，河水匆匆的流过，一点也不注意他的存在，好像这个人在世界上是不存在一样的。这个人想要向这个世界发出信息，向每一个人眼盯着他的眼睛告诉他说，你耶稣基督爱你，耶稣基督要拯救你。但是这个世界呢，这世界对于这个福音信息就是这个人大概是疯了，这个人就是 mind your own business， 不要管我，我有我自己的信仰，我有我自己的事情，就自己走，两边的这个人潮汹涌，继续的走自己的路。我们今天在这个世界上是不是像那个向人传福音的人一样啊？今天世界这个各种学派的学说风起云涌，那追求世界上各种不同的这种理想享受人生的自我的实现，然而基督徒就是站在那里告诉每一个人说，你要相信耶稣，然而人看都不看走自己的路。有的时候我发现真相世界神向这个世界发出讯息，神也呼召人向这个世界发出讯息，然而有时候你会发现就如我们刚才读的一个经文一样，人听到了信息但是心里面刚硬， 心蒙了脂油，耳朵发沉，然后呢根本不听，根本不管，是不是主不爱他？是不是主不向他传福音，不告诉他福音的真道，不想拯救他？不是的，主历世历代一直在差派着传福音的人向着这个世界传出信息来，然而这个世界呢却匆匆的走过，掩耳不听，闭眼不看，好像是充耳不闻，觉得这个福音是在干扰他的自由，干涉他的生命，以至于他根本不理不睬，就匆匆的走过去了。那我们要思考的一件事情就是，我们要用怎么的方法向这个世界发出信息呢？如果我们的信息就好像一个耳边风一样的向这个世界发出来，然后盯着每一个人，告诉他说耶稣爱你，你要信耶稣，然后没有一个人愿意听，甚至心中更加的刚硬，说这个人疯了，这个人到底是宗教狂热分子，在那里讲一些这些我们根本听不懂的话，我们到底用什么样的话来向这个世界发出信息呢？我们相信圣经当中所告诉我们的，人的心永远是需要神的，人的心需要神的拯救。为什么？因为人的心是他自从他离开神了之后，他就陷在了空虚混沌当中，他找不到人生的目标，因为被罪所牵引，罪牵引了他，他非常的苦，然而他却找不到一条出路，他在到处的寻找能够满足他的任何的条件，就像纽约市里面那些追求灯红酒绿这种花花世界的，每天晚上到了10点钟到了11点他的生活才开始的，这样的人充满在纽约市，也有很多人是躲在街头，每天晚上10点钟的时候他找不到地方睡觉的，他躲在街头，躲在一个又暗又湿的角落，在那里说我的人生就是这样子过去了吗？世界不管是他是达官贵人，不管他是贩夫走卒，不管他是一个权力高高在上的公司的大老板，或者是他是一个根本没有人欣赏没有人注意的一个像垃圾一样的躲在一个角落的人，他都需要听神的福音，他都是在罪当中，他需要神的拯救。这就是我们的福音的信息，福音的信息也就是传了2000多年，耶稣基督从他一开始的时候就向这个世界传扬天国的福音，当他复活升天了之后，他将这个福音的使命交代了他的门徒，他的门徒一代一代的传下来，也传给了我们今天每一个基督徒，我们基督徒仍然在向这个世界发出福音的信息。所以你想我们在这世界上所做的事情，是不是真的是针对的人心中的需要？是不是真的能够让人能够改变他生活的境况，他能够找到他人生的意义，而重新的找到他人生的价值，他愿意回到神的面前，他愿意知道神爱他，他重新的燃起了人生的希望。如果你传的福音是这样的话，这世界上的人需要听这个福音，而且正好就是神所差遣我们向这个世界所发出的信息。所以到底福音的中心是什么？福音的中心就是主耶稣，他在十字架上为我们舍身流血，为了要让我们脱离罪的权势，让我们能够归回神的家中，与神和好。这个信息从2000年前到现在一直没有改变，而且这个信息曾经在我们每一个人身上产生了极大的作用，它改变了我们，我们本身就是这个宝贵福音的最好的见证。所以我们今天在谈到福音是教会中心的使命的时候，我们第一个首先要明白福音的中心是什么。福音的中心就是耶稣基督，他爱世人，他能够改变我们，他为了我们舍命，带领我们进入到他的国度当中，他把白白的恩典赐给我们，他不在乎我们过去所做的一切得罪他的事情，他要我们有个新的生命，这个新的生命能够自己活出来，能够弃绝那些罪恶，能够追随耶稣基督，过着一个圣洁的生活。这就是福音给我们的一个中心的信息。我们看到今天的这段经文所告诉我们的，我们来看这段经文。这段经文从第4节开始说，律法的总结就是基督，凡信他的都得着义。摩西写着说，人若行那出于律法的义，就必因此活着。 唯有出于信心的义如此说，你不要心里说，谁要升到天上去呢？就是要领下基督来。谁是要下到阴间去呢？就是要领基督从死里上来。他到底怎么说呢？他说，这道离你不远，正在你的口里，在你的心里，就是我们所传信主的道。这段经文最主要的一个信息就是那第四节，律法的总结就是基督，使凡信他的都得着义。我们明白了这句话，我们能够明白这整段的信息。律法的总结就是基督，整个律法他在告诉我们神的心意，神看什么是正确的，神看什么是罪恶的，他要我们离开那些罪恶来归向神，他要我们弃绝那些败坏的行为，能够行出一个神公义的标准。这是律法对我们的要求。律法的中心是神的心意，神的圣洁。然而这里却告诉我们说，律法的总结是基督。什么是总结？就是基督成全了律法。当我们相信基督，接受基督的救恩，我们进入基督里面，我们就得着了这样一个新的生命，能够活出律法所教导我们那的要求来了。律法的要求是要我们圣洁，要我们更加的体贴神的心意，顺服神的心意，照着神给我们的旨意而活，弃绝罪恶。而这是律法所告诉我们的。当我们忘了基督，让我们抛弃了基督的信仰，我们在靠着自己的方法来行出律法的要求的时候，我们最后发现这是一条走不通的道路。然而这个走不通的道路，神也老早就知道了。神知道人不可能靠着自己的行为活出一个满足神心意的生活，唯一的办法就是靠着信心。我们靠着信心接受基督给我们的救恩，我们在神的面前承认我们自己没有办法靠着自己的行为达到神的标准，我们需要基督的拯救。这就是福音最中心的信息。律法的总结就是基督，使凡信他的人都得着义。神要成就我在我们身上的义，不是靠着我们努力去遵守律法，或是靠着我们努力的修行来改变我们自己，来做到一个完全的人才能够得到的。这个义是基督赐给我们的，也就是当我们因着信心相信基督已经为我们成就了那赎罪祭，我们一切的罪基督已经替我们承担了。当我们愿意在主的面前承认说，主啊，感谢你，你替我承担了罪，我愿意你，我要你的血来洗净我，我要你来拯救我。当我们有这样一个信心的发出的呼求的时候，这样的义就成就在我们的身上。所以说凡信他的人都得着义，这就是福音的信息。福音的信息不是说你要去好好的修行，你要去好好的改变你过去的这种败坏的生活，律法的这是靠着自己的方法来满足神的义。福音的信息告诉我们是，我们没有办法靠着自己来做到，我们唯一的办法就是在主的面前承认我们是个罪人，承认我们需要基督的拯救，需要基督他流血为我们来洗净我们的罪。这是一个福音的信息，也就是恩典的信息，也就是以基督为中心的十字架的宝贵的福音。所以呢，我们知道了福音是什么的时候，我们不会高举自己，我们不会觉得我今天高人一等，因为我做到了别人做不到的事情。我不会瞧不起那些还没有得到福音的人，我们想到的是，我这个罪人我也得到了福音，他们也可以得到，因为主爱我，主也爱他们。所以我们知道了福音的信息，知道了福音的中心是一个恩典的福音，是一个靠着主的十字架能够得到称义的福音的时候，我们真的心中有个火热，我得到了什么？这些世上没有听到的人，他们也能得到，靠着主耶稣基督的十字架，他们只要靠着一个信心，他们也得到能够被主称为义。所以当我们知道这样的信息的时候，这是一个宝贵的福音，我们真的巴不得与很多的人都能够与我们一样的得到这样的宝贵的福音。然而今天的社会是个怎么样的社会呢？今天的社会很多的人他们不在乎这样的福音，他们认为这样的福音白白的恩典太简单了，他们需要一切能够掌握在他们自己的手中， 他们还是相信自己有一些能耐，能够在神的面前靠着自己的力量能够得到神的拯救。譬如说怎么样呢？今天你跟他讲说耶稣基督爱你，耶稣基督愿意拯救你，你只要因着信你就得到福音，他们不接受，他们不相信这一切，然而他们 却愿意去修行。什么修行呢？就是讲到说我们要可能要吃斋、我们要念咒，我们要行善施舍布施，要念佛、各种各种的方法。在今天连美国的社会也渐渐的被这样一种思想所影响，他们不能够在公立的学校、在大学、在公家的机关里面讲任何有关于圣经里面 的信息，甚至耶稣跟神这个字已经变成一个不能讲的字。但是呢，如果讲佛祖，如果讲这个 New Age， 如果讲瑜伽、讲参禅，这个东西反倒不受影响。为什么？因为今天的美国的社会事实上是一个拒绝组织化的宗教的这样一种拒绝一个完整的教义，尤其是他们最熟悉的基督教的教义。他们讲到了神的时候，他们心里面排斥说，那是你相信的，那是你的宗教，不要来干扰我，不要把你的宗教加在我的身上。所以呢，今天每个人自己可以有自己的信仰，这个自己的信仰在这个在公立学校不受影响，他可以办在学校里面办瑜伽，他可以在学校里面办冥想啊，然后可以请一些这种禅学大师来学校演讲，然而牧师来学校布道，对不起，政教分离，你不能够传基督教，你不能提到耶稣的名字，你不能够提到神，因为我们今天是一个政教分离的国家。政教分离，但是他对于他们不熟悉的东西，他们却很欢迎的接纳进入公立学校当中，因为他们认为那不是宗教，那只要这个东西是个人自己的东西，不是一个有组织化的、有系统化的、有神学的，他们就认为说那个东西没有关系的，那个东西不是宗教。然而你一旦提到了耶稣的名字，他马上说这是宗教，你不能在学校里面讲。所以你看到了今天的美国，今天美国社会他也越来越走向了以自己的个人为中心，以自己的主观的体验 为中心，他不相信你一套大道理，你不要跟他讲一套神学，你不要跟他讲一套神在这个亚伯拉罕开始就已经预备了一套救恩，他要拯救世界的万民。他说每一个人可以有每一个人自己的宗教，他有自己的信仰，他可以信他自己是神，他可以信 New Age Movement， 他可以在那里参禅，在那里打坐，在那里做瑜伽。但是呢，你要一旦给他 提说我们是罪人，我们要相信耶稣基督的时候，他马上心里面筑起了一道防线，说你不要跟我讲这些，这是你的宗教，不是我的。所以今天我们面对这样一个社会，我们要知道什么是向他们传扬的福音的信息呢？福音的信息从古到今没有改变，也就是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替人赎罪的这样一个信息，这样的信息也就是一个恩典的信息。人在罪中，人原本不配得到这个救恩，然而主耶稣基督却看清楚了，人靠着自己永远没有办法得到这样的宝贵的救恩，唯一的办法就是因着信承认说，主啊我不行，主啊我没有办法，但是我知道你愿意爱我，你愿意把这个救恩赐给我，主啊我要你的拯救。这就是主耶稣基督所传给我们宝贵的福音的最中心的思想。我们今天很多的人愿意把一切得救的方法掌握在自己的手上，我能够做得更好，我就更接近得救一步，所以呢我多捐一点钱，我就自己觉得更加的平安，如果我犯一点罪，我就再去行点善，行一点善的时候抵消这个罪，我心中更多的平安，一切拯救的方法掌握在我的手里啊！我想要得救就得救，我今天不高兴的时候你就不要来烦我，不要再跟我旁边跟我讲一大堆的道德规范，不要跟我在旁边跟我讲一大堆的这个教义啊！不要讲那些福音，一切都操之在我，这是今天的社会的人所喜欢听的东西。然而我们知道的是，圣经当中所告诉我们的是，这一切都没有用的。你再高的修养，再高的这种自我的操练、自我的超越，最后也只不过在耶稣基督的宝血的面前，那只不过是一件破旧的衣服，连能够遮盖自己的身体都没有办法。亚当夏娃犯罪的时候， 他看到全身赤裸，他觉得羞愧，觉得羞耻，他又拿了树叶编织的裙子把身体遮盖了。他觉得自己的身体是个丑陋的，是个羞耻的啊，是见不得人的，连夫妻对看都觉得羞耻。但是神告诉他说，你是因为你犯了罪了，你违背了我告诉你不可以做的事情。神充满了怜悯，神做了一个皮的一皮子披在他的身上，来代替他的这个不能够遮盖自己的树叶的裙子。然后呢，神给他一个救恩的应许，说将来有一天，神女人的后裔要伤蛇的头，蛇要伤他的脚跟。事实上这女人的后裔就是神所应许的耶稣基督，他是女人的后裔，他要击破魔鬼的诡计，要把魔鬼的头打破，而魔鬼在十字架上也伤耶稣基督的脚跟。神从人一开始犯罪就已经应许这个宝贵福音的信息，他愿意人能够因着信耶稣基督而归向他，恢复与他和好的关系。这就是福音的信息，这就是今天这个世界所要听福音的信息。我们是借着各种不同的方法向这个世界的人来传达福音的信息，不管他是一个很达官贵人，我们一样的把同样的十字架的信息向他传扬，说我们是一个罪人，不管你有再好的地位，再 高的学问，我们还是一个罪人，我们需要耶稣基督宝贵的救恩。不管这个人他是一个在街头流浪的，人生充满了灰暗，没有希望的这样的人，我们也同样告诉他，耶稣基督爱你，耶稣基督要拯救你，要恢复你那完美的形象，你不要自暴自弃，你要回到神的面前得到这个救恩。一套福音全部的人都要听，也就是说这一套福音不是因人而异的，每一个人都必须在这个福音的上面承认他是一个罪人，都必须要接受耶稣基督的救恩。然而这套福音虽然是真理上面是永不改变，然而我们传递的方式却是用着各种不同的智慧，各种不同的方法，用我们生活的见证来向这个世代来传福音。这世代我们昨天讲过是一个后现代的社会，后现代的社会是个现象是什么呢？就是他不相信一切有组织的啊，这种连贯一这个整体一贯的这种教义，他相信的是每一个人有每一个人自我他所体会的他的信仰，他觉得什么是对的那就对他是对的，他觉得什么是真理那就是真理。所以常常有个口号说，只要我喜欢有什么不可以，意思就是说只要我喜欢的，那就算那是就算你认为是错的，我认为是对的。所以没有绝对的真理，他认为一切的东西就在乎他自己的选择，在乎他自己的喜好。在这个后现代的社会当中，非常强调个人的主观的体验，非常强调的是这个东西只要对他个人有意义就够了，他不需要是一个完整的非常这种精密的这样的一种神学思想。所以呢，我们今天在传福音的时候，当我们在传扬耶稣基督的救恩的时候，一旦被他划归为这个东西是一套教义，这个东西是一套有组织的宗教，马上被拒之于门外。这时候我们向他传什么样的信息呢？我们会用各样不同的方法来传达耶稣基督福音的信息。我们知道福音是不能改变的，然而福音的见证却是在每一个人的生活当中却是活生生的见证。你怎么样进入他的心中来向他分享你生命的见证呢？你是一个被福音所改变的人，被基督所改变的人，你是怎么样活在这个世界上呢？这样一个见证能够感动那些没有听过福音的人吗？这样的见证是值得他羡慕的吗？这就是在乎我们每一个人在主的面前到底我们是怎么样照着主的命令而活了。如果你也是一个像法利赛人一样的就是知道了一套教义，然后拿这个教义在攻击别人的时候，别人会认为就是你又在拿那套大道理来向我讲了，我不接受，就是不接受。然而如果你知道他心中的需要，你愿意用主的爱去爱他，而愿意将你自己的见证来向他分享，我相信能够打动人的心，能够带领人进入到主的国度当中。因为人都是需要神的，人都是在寻找人生的意义，人也都知道他自己有他做不到的那方面， 他是陷在罪中，他无法克制他自己当中很多那种堕落的本性，甚至人是活在一种自我毁灭的当中。他爬到了成功的最高峰，然而他想把他这些成功给一下子给浪掷，把他通通丢掉，然后把自己给毁灭掉。很多的那些有钱人，他赚了他当了公司的老板，他得到了公司最大的权力，钱财源源不绝的流进他公司，他就想他下一步要怎么样把这些钱花掉。他走到了赌场里面，却一下子一掷千金啊！他走到这种深色的场所里面去，他到那里去把这个钱全部花在那些没有意义的事情上面，最后他一生落魄潦倒。这样的人，你看这世界上，你看得到的。我们常讲到。有一个见证，这个见证是讲到最近有一个原住民拍了一个片子叫做《彼岸》，当中有一个人呢，他就是叫做刘永宁，这个人我见过，这个人他的年龄大概跟我差不多，也差不多50岁左右。他曾经赚了他的那个企业是在80年的时候就开始了，80年的时候很少人能够做生意的，他能够透过一些特别的关系，他开始做成衣的生意。这个诚意呢，做到从80年开始做到2000年，做了20年，非常成功，他赚了几亿，然后他是公司的大老板。但他想到的是，他从小最喜欢的就是赌钱，他想到了他赚了这么多钱干什么用，他就想去赌，他到澳门去赌，甚至呢他跑到美国来赌。美国知道这个人是好赌的，而且是一出手就是几百万的，他派了一个专机从 Las Vegas到 Los Angeles 去接这个人，说来欢迎你，一个人包机包进这个赌城里面去。他在那里赌了半年的时间，欠了一大笔债，然后人都快要死掉了，昏倒了好几次，最后回到中国，回到他太太的公司里面说，太太，我欠了一大屁股债，拿出钱来，我要还债。他太太不把钱拿出来，他太太就劝他说，你再这样下去你要死了。然后他不听他太太的，他出手打他的太太，说我要你把钱拿出来，我要去还债。你看这样一个家庭，已经完全破碎的家庭了，已经没有希望，这个人已经没有希望，就像一个死人一样了。但是他最后耶稣基督的救恩临到了他，他最后他认为就是他不能再这样下去了，他要离开这个环境，他要移民，他就移民到加拿大。他用他的赚来的钱办了一个投资移民到加拿大。他在加拿大里面是躲那些债主，他很害怕，但是呢他到了加拿大的时候遇到了基督徒向他传福音。他开头的时候他听到这个福音，他觉得怎么会有这种事情，怎么会耶稣基督会爱我这样的人，他觉得很可笑。然而呢他的朋友锲而不舍地带领他走进教会，他听到了福音，他太太相信了，他也相信了，他说姑且一试吧，我这个人反正是没有救了，姑且一试。然而耶稣基督改变了他，他今天在这个教会当中，赌钱的事情常常在引诱他，但他拒绝，他说我不再赌了，我今天已经离开了赌了，我不再赌了。然而他在教会里面却成为一个非常热心服侍的人，他每次教会里面弟兄姊妹要吃午餐，他就准备好了饺子皮，准备好了这个馅，然后呢一天在那里做饺子，做中午就让弟兄姊妹在那里吃他煮的饺子。看一个人能够成一个大赌徒，人生没有希望的人，最后被神改变成为一个愿意顺服他、愿意跟随他的人，这就是福音在一个人生命当中的力量。我们再看第二段的圣经，第二段的圣经讲到神给我们的救恩不在乎我们原来是个怎么样的情况，他要救我们，只要我们因着信，我们能够得到这样一个宝贵的救恩。第二大段是告诉我们，是第九节开始，第八节开始，他到底怎么说呢？他说，这道离你不远，正在你的口里，在你的心里，就是我们所传信主的道。你若口里承认耶稣为主，心里信神叫他从死里复活，就必得救。因为人心里相信就可以称义，口里承认就可以得救。我们在读到这两段经文的时候，我们非常的熟悉，因为在我们听福音的时候，常常也是传福音的人向我们传讲这两节经文。你要相信主，当你愿意承认你是个罪人，你愿意让耶稣成为你的救主，当你愿意信靠他，信靠耶稣基督，他从死里复活， 他为你死，他也为你复活。当你愿意有这样一个信心的时候，你就得到了救恩。我们 因着这样一个信心，我们跨出了这一步，我们得到了这个救恩。然后我们常常在想，难道信就这么简单吗？难道信我们的命运就从此就改变了吗？很多人认为就是这个东西太简单了，这个东西似乎在传一个廉价的福音啊。我们很多事情我们能够掌握在我们自己手里的时候，我们觉得有把握。譬如说我做得更好了，我在主的面前，我在道德上修养上更好了，我在教会当中服事更多了，我奉献更多了啊，我发现我更有把握能够得救。然后这边告诉我们说，那些不是得救的条件，那些是你得救之后生命的改变之后自然要活出来的见证，是看出你真的得救了。不是因为你做到了那个你才得救。如果说你要做到了道德修养的改变，你要做到了在你的行为上面圣洁，你才得救的话，今天我们大部分人都还没有得救啊，都还在那里猜想我到底得救了没有。或许有一天我到神那里，神看我你还不及格，因为你在死之前你还犯了一样罪，你还没有认清楚，所以呢你又不得救了。我们活在一种恐惧当中，活在一种不安当中，来到这里去告诉我们说，得救在乎耶稣基督为我们成就的救恩，而我们因着信，我们接受了这个救恩，我们的生命被改变了，我们跟主的关系改变了，这个生命改变的关系就决定了我们到底是一个沦落的人还是一个得救的人。不是说我们要做到了某一个标准，达到了某一个标准，在神的面前神看我们合格了才让我们得救。如果是这样想法的话，我们又回到了守律法这种想法了。我们今天想到的是，行为跟信心是彼此相关，信心是我们得救的最重要的一步。我们因着信跨出了这一步，得到了这样宝贵的救恩。然而我们这个新生命能够让我们活出一个成圣的生命来，让我们活出一个与信心相配的生活来。不是说当我们做到了我们才得救，不是这个意思。所以这边告诉我们说，若口里认耶稣为主，心里信神将他从死里复活，就必得救。看起来好像是简单，实际上你要看的是，这里的口里承认是向人公开的承认，我是一个罪人，我需要耶稣基督来拯救我，耶稣基督是我的主，我愿意跟随他。这是个公开的承认。这可如果说一个人他有口无心，他说了他心里面并不这么认为，你觉得这样的承认有效吗？没有效的。所以这个所谓的口里承认必然是你心里相信，你心里不相信，你口里讲出来的话那是无效的。所以说一定是你心里愿意认耶稣基督是你的主，你也愿意用你的这个信心跨出这一步，承认耶稣基督是我的主，我愿意跟随他，我愿意一辈子来听从他的话。这是我们信心的一个公开的见证。凡是我们愿意口里承认耶稣为主，而且我们心里相信他为我们死，他为我们复活了。耶稣基督复活是从古到今一件人类世界唯一发生的事情。耶稣基督的复活证明了他是神的儿子，他为我们所舍身所成就救赎的赎罪祭已经被神所悦纳了。因为他是神所差来的爱子为我们死， 因着他的死，神的愤怒不在我们身上显明。因为他为我们代赎，我们因着信心得到了这个救恩，我们今天的身份已经不一样，我们已经与神和好，我们站在恩典当中，我们不是站在神的愤怒当中。这就是罗马书所告诉我们的信息。当我们愿意心里相信，愿意接受这样的救恩的时候，我们今天就是已经跨出这一步，我们已经进入到与神和好的这样一个恩典的地位当中。所以这边所告诉我们的第九节，事实上它是一个条件句，而这个条件句呢，就是当你愿意在前面的条件得到满足的时候，后面那个结果就必然要成就。这是一个第三条件句，代表说是看前面那个条件满足与否，前面条件不满足，后面不可能成就；前面条件满足，后面的这个结果就能成就。那在第十节等于是要把第九节的再说了一次。他说什么？ 因为人心里相信就可以称义，口里承认就可以得救。第九节是用条件句，第十节是用直述句，而且是用现在时，代表说你心里愿意承认主。这不是一个三心二意的承认，我今天承认明天不承认，这代表说这个还是不承认，是一个持续的承认。我愿意相信主，我愿意承认主。这个承认，一个人心里一直相信他就可以称义，口里承认就可以得救，这是主给我们的应许。我们只要我们是我们的信心坚定，我们有保有这个信心，我们愿意在主的面前承认我们是个罪人，我们愿意接受主耶稣的救恩，我们在主的里面得救的地位是非常稳固的。哦，我们不用怀疑说我今天可能主因为我犯了一个罪，主要把我打入地狱当中，我们不用有这种害怕。所以我们今天想到了主给我们这个宝贵的应许，宝贵的应许在这个第九节第十章里面处处出现。第九节说到了，第十节说到了，第十一节还是说同样的信息，凡信他的人必不至于羞愧。然后呢，在第十三节又再说到，因为凡求告主名的就必得救。这个应许不是一个空空的话，这个应许是告诉我们，我们进到神的面前来得到这个救恩，是靠着我们对主的信，我们愿意接受主耶稣基督替我们舍身流血成就的救恩，不是靠着我们自己的努力，不是靠着我们的表现，而是我们知道我们是个罪人，我们愿意主啊你救我，凡求告主名的就必得救。我们再讲一个例子，这个例子是在两年前的一个中国福音大会里面的一个见证所讲出来的。这个人呢，他的名字叫做袁佑轩 Christopher Yuan， 他是一个美国出生的，他是个 ABC， 他的父母亲都是一个非常优秀的那他的父亲是一个科学家，他拿到了博士学位，然后呢有非常成功的表现。然而他的家庭里面最让他父亲遗憾的一件事情是，他家庭是一个破碎的家庭。怎么说呢？他的爸爸因为忙于工作，然后呢疏忽照顾他的家庭，以至于他的太太他的妻子呢就非常的愤怒，就要跟他离婚。他的婚姻不美满就面临一个离婚的这种情形。他妻子要离婚，他的妻子生了一个孩子，这个孩子很聪明很优秀，他读牙医的。然后呢读到最后，他因为这个儿子呢交了一些坏朋友，结果呢染上了吸毒的毛病。不单单吸毒，他还因为在年轻的时候，在十几岁的时候，他接触了一些这种黄色的这种电影，因此呢他开始尝试同性恋的行为，以至于他从十几岁开始，他就认为自己我是一个同性恋，我没有办法，这一辈子我没有办法再改了。他从十几岁一直到他念牙医的时候，仍然是一个一直在进行这种同性恋生活的这样的人，吸毒行同性恋。然后他最后被学校退学因为他不单单卖毒品给他同学，还卖毒品给他的教授，最后呢学校知道了，把他给退学。退学了之后他没有生路，他跑到了亚特兰大，他在那里做什么？靠着卖毒品继续的维生。他曾经是美东，就是美国的东岸一带十大毒品的总经销之一。你看这样一个人，你说还有救没有救？被学校退学了，然后同性恋，然后卖毒品然后整天沉迷在这种毒品的当中。然而神竟然没有放弃他，神先从拯救他的家庭开始，神拯救了他的妈妈。他的爸爸妈妈原来都不信主，他们准备要闹离婚，他的妈妈就想到说，我的儿子是个同性恋，我的丈夫不爱我，我想要死了。他说他的妈妈想要自杀，他就讲说我去看看我的儿子，然后我就死吧。然后他就坐了飞机到他儿子的城市里面，他儿子不见他，然后呢他在那里就进入了一个教会当中，教会的姊妹向他传了福音。半年的时间住在那里，他的那个姊妹就带他查经，带他祷告，最后他信主了。他信主了之后回到了家里面向他丈夫传福音，他的丈夫就说你不要跟我讲这些你今天你当你没有信耶稣的时候，你讲的时候我已经够怕你了，你在神在站在你那边我更受不了他说你不要再跟我讲福音。然后但是呢他看看不灰心， 一直告诉他的先生说，福音改变了我，我今天已经 不是个不一样的人了，你相信我。他先生真的看到他太太的生命改变不一样，他先生最后愿意接受福音。最后两个夫妇接受福音的时候，他们说，我们的儿子一定要去救他，我们的儿子现在是落在这个同性恋当中，落在毒品当中，我们一定要去救他。因此呢，他的爸爸跟妈妈这两个人呢，带着一本圣经，坐着飞机到他的儿子的宿舍，要向他传福音。就他儿子一看到他爸爸来了，一开口讲到耶稣，就讲说，你给我滚出去，这个地方不容许你讲耶稣。就他爸爸讲说，好的，那我就走。他就留一本圣经在他的儿子的桌上，他儿子说，这个东西带走，我不需要。他儿子说，爸爸说，我留下来啊，你要不要看随你，我留下来。当他那个门，当他走开的时候，那个门被狠狠的关上的时候，就听到后面嘣的一声，一本书摔在垃圾桶里面，就是那本圣经。这就是那个儿子，他儿子还啊，是一种非常悖逆，自己犯罪了，但是他讨厌他的爸爸，讨厌他的妈妈，因为他认为就是他今天变成这个样子是他爸爸妈妈害的。到了最后，他的儿子被因为贩毒的关系被 FBI 抓起来，关进监狱里面，是因为他贩毒。然后在监狱里面的时候，有一天他做健康检查，那护士把他叫过去，眼睛不敢看他，在纸上写了四个字 HIV positive， 拿给他自己看。然后他看完了之后，他走到了他的监狱，他说他人整个已经快昏倒了，他躺在他的那个冰冷的那个床上，他说，我的人生已经完蛋了。他说，我是同性恋，贩毒，关监狱，到最后我得了 HIV positive， 我判了死刑，我准备要死了。然后呢，在这个时候，他想他的朋友，他那些酒肉朋友，他就想打电话给朋友，没有一个人要接他的电话。他想到最后，他想到的是，我打给我妈妈，我妈妈一定会接我的电话的。他打给他妈妈，他妈妈就想说，儿子啊，这是主耶稣基督给你的机会，你愿不愿意接受他？这时候他没有讲第二句话，说我要接受。他知道他妈妈爱他，知道主耶稣基督爱他。他在这个时候走投无路的时候，他说他要接受主耶稣基督。这个这么简单的一个信心的表示，他这个整个人被改变过来。他在监狱里面服刑，他本来判了15年徒刑，最后呢，他在第六年减刑成六年，最后被放出来。放出来的时候呢，他那时候还年轻，他想到，我去读牙医吗？我还是做什么事情呢？他那时候想到的是，我要去服侍主。他在监狱里面的时候就已经开始申请啊神学院，他申请了 Wheaton。那时候给他写介绍信的，一个是狱警，一个是监狱里面的牧师，还有一个是跟他同一起关在一起的人，三个人帮他写介绍信，这个大概是绝无仅有的啊。这样呢，他最后还被录取了，进了辉腾。他在辉腾里面念完了神学院，最后他想说，我要去再继续的服侍主。他去念啊，他再念神学院，念硕士班，他最后成为神学院的讲师。你可以看到这样一个人，这个人他上这两年前就在芝加哥的中国福音大会里面做见证。这个见证呢，他只要站在那里就看到说，我是一个废人，我是一个最坏最坏的人，这个家已经完全已经快已经瓦解了，世人看这个家是没有希望了啊！我们在美国追求美国梦，你这个家啊是已经这个人是没有希望了，爸爸要离婚了，妈妈要自杀，儿子同性恋加上贩毒，最后被关在监狱里面，最后要得了重病，但是呢，神拯救了这一家。那时候他们做见证的时候是三个人上台，爸爸、儿子、妈妈一起做见证，爸爸讲一半交给妈妈，妈妈讲了交给儿子，底下人听了都非常感动。为什么呢？这是一个活生生的见证，活生生的例子，一个这样的家庭主要拯救一个人，单纯凭着信心说，我是一个这么烂的人，我是一个没有救的人，但我愿意接受主耶稣，我承认我是一个罪人的时候，主的救恩就临到了这个家庭，这个家庭被整个改变过来了。他们不但不是一个没有希望这个走入地狱的一个家庭，而是最后被神使用成为见证他的荣光的一个家庭。所以你看到了这里讲到的，人心里相信就可以称义，口里承认就可以得救。我们得救是出乎于我们在主的面前承认，主啊，我真的是不行，我是一个罪人，我知道主耶稣基督爱我，我就是要你来拯救我，主啊，帮助我吧，救我脱离这个罪恶的 罪恶的境况。当我们有这样的信心的时候，主愿意救我们，主 就把我们从这个罪恶境况当中救出来了。世人认为不可能的，主耶稣也救不了你的，但是主耶稣真的救得了他。刚才我们讲的那个大赌徒刘永宁，再加上这个 Christopher 袁，你发现这些人在人的眼中来看是绝对没有希望的。就算你把他关在监狱里面，就算在监狱里面用各种的刑罚来刑罚他，你也改不了他。因为人性本恶，人在最终被罪影响，他没有办法突破他那种罪性。然而同样的，人性当中也有善的那一面，那善的那一面就是神所赐给我们的神的形象。这个形象被恶给掩盖住了，他永远没有办法显现出来。唯一的办法，当主耶稣基督让我们那新的生命活起来的时候，从死在过犯罪恶当中重新的活起来的时候，我们那个神所赐给我们最初那完美的形象才能够重新的显现出来。所以说我们在主的面前，我们深深的相信，不是我们自己救自己，乃是主耶稣基督，他因为爱我们的关系，他为我们流血，他把我们从那没有希望的那种人生的境况当中拯救出来。当我们知道这福音的宝贵的时候，我们想到的是什么？就是最后这一段主耶稣所告诉我们的，世人需要福音，世人需要主，我们要把这个福音传给他们，是在第十三节告诉我们的，第十四节告诉我们的。然而人未曾信他怎能求他呢？未曾听见他怎能信他呢？没有传道的怎能听见呢？没有奉差遣的怎能传道呢？如经上所记，报福音传喜信的人，他们的脚中何等佳美。只是人没有都听从福音，因为以赛亚说，主啊，我们所传的有谁信呢？可见信道是从听道来的，听道是从基督的话来的。但我说，人没有听见吗？诚然听见了，他们的声音传遍天下，他们的言语传到地极。看得到神的心意是拯救，神从起初他就已经预备了救恩，要将这个救恩传给世人，愿意世人来相信他。我们可以回想到我们自己怎么得救的，我们自己原本都在200年前中国是没有基督徒的。那时候第一个宣教士马里逊来到了中国的时候，他传了很久才有几个人信主。那第一个信主的基督徒成为中国第一位牧师，叫做梁发。从他开始，这个教会开始在中国慢慢的建立起来了。然后传了100年之后，中国也只不过不到几万个基督徒。然而到今天，中国有估计有8000万的基督徒。我们今天是活很有幸的，我们是活在21世纪的这个最后的这个福音广传、福音爆炸的这样一个阶段。我们要想的一件事情是，这是什么原因？是因为我去追求主，我愿意去归向主，因此主来拯救我，还是我还不认识主的时候，主已经老早就已经预备好救恩，一步一步的将这个救恩带到我的面前，向我来把这个福音传给了我？我相信后面那个比前面的更多。如果福音不传到中国，如果主不预备救恩，如果没有人向我传福音，如果向我传福音的时候，主让那一天我的心刚硬到底，我今天仍然是一个不相信的人，我仍然是一个自己为义，觉得我自己活得够好了，我不需要福音。人本性就是如此，每一个人在听福音之前，在相信主之前，都是认为我不需要福音的，我活得够好了，一切都掌握在我自己的手中。然而神没有放弃我们，神让那些传道的人锲而不舍地向我们分享他的福音的见证。他感动了我的心，圣灵宝贵是在我们心中光照我们的时候，让我们知道我原来真是一个罪人，我愿意接受主，因此我的生命从此被改变过来了。你可以看得出来，神在这世上他做了大部分的工作。他怎么说呢？他说他差遣传道人，他把这个福音带给了我们，漂洋过海传到了我们的面前，让这个道传到我们耳中，让我们听到了这个道。最后那一步是我们自己要做的，就是当你听到这个道了之后，圣灵给你感动了之后，你有没有有一个愿意接受的心？神的恩典跟人的责任是结合在一起的，神做了大部分的工作，人要做的是我愿意承认我的罪，我愿意认在主面前接受主耶稣基督为我所舍身流血为我赎罪的救恩。我伸出一个手说，主啊救我，我要 我们要的，我们所的，我们信心所表达的就是这么简单。这个信心是人的责任。当你不愿意发出你信心的呼求的时候，这个救恩在你的面前并没有产生真的作用。所以你要看到，我们在主的面前，我们不能够忽视人的责任，但是我们也不能够忘记主在我们面前已经做成了救恩，已经预备好了救恩，他一步一步的将这个救恩传到我们的面前。身为一个基督徒，我们亲身的领受了这样一个救恩，我们也知道这个救恩是面对这个世上许许多多那些失丧的灵魂的，他们也是主所爱的，他们主的福音也是为他们预备的。然而我们想到的是一个我们可以成为传主福音的人。如果我们不去传，我们主就拣选其他的人去传，我们在主的事工上面就无份了。所以我们今天要想到的是，主既然把这么大的恩典赐给我们，这个恩典事实上就是我们活生生的见证。我们愿意以我们自己生命被改变的这样一个见证来向别人分享，让人知道主在我生命当中产生了多大的改变。我们不是来把一套大道理强压在人的身上，我们不是在说你一定要接受这一套这套大道理。我们想的是，我是一个蒙恩的罪人，像我这样的人主也爱我，也改变了我。你看我的改变，主也爱你，主也能够改变你。这就是我们传福音的时候所带给人的那个恩典的福音，以基督为中心的福音，以十字架为中心的福音。我也是个罪人，主能够救我，主也能够救你。今天一个乞丐，当他知道哪个地方有善心人士愿意把施舍的时候，他巴不得赶快把一些乞丐叫过来说，那边有，赶快去要。乞丐本身对于得到施舍并没有任何的功劳，然而乞丐却可以做一个传福音的人。他知道拿这个福音的好处，他活在那里，他就是一个见证，说你看我拿到了这样一个宝贵的恩典了，你也可以拿到，我们赶快去拿。我们今天就好像那个先得到施舍的乞丐，我们要告诉那些还没有得到这些施舍的乞丐说，那边有好东西，赶快去拿。求主感动我们，求主让我们知道，我们今天面对这个后现代的世界，我们要向他传什么样的福音。今天这个我们世界上许许多多的人从我们身边走过，就好像那些潮水一样，我们在那里大声疾呼，没有人愿意听。然而我们要知道什么样的信息是能够真正影响人心的。这个信息是个拯救的信息，是个恩典的信息，也是这个恩典的信息要靠着一个蒙恩的人来传达出来。我们就是这群蒙恩的人，你以你自己在主面前蒙恩的见证，向那些还没有蒙到这个恩典的人来传扬出来。我们不是在告诉你说你是罪人，而是告诉你我是罪人，我得救了，你也可以的，你也需要从罪中转回来接受这个福音。愿主将这样一个传福音的感动放在我们每一个人的心里面。我们虽然是一个很小的水滴，滴在沙漠里面一秒钟就蒸发不见，然而我们知道我们有多少水滴，一滴一滴一滴一滴全部汇聚在一起，就成为一个河流。这个河流就是主的一个工作，他在沙漠里面要开江河，即使是沙漠，众多的河流也能够留在沙漠当中形成一个绿洲。我们虽然是一个小蜡烛，小蜡烛对这一片的黑暗一点作用都没有，然而蜡烛，我们都是蜡烛，一片蜡烛全部点起来的时候，整个房间照得明亮。所以我们不要轻看我们自己的一点点的力量，求主将这样一个传福音报喜信的一个信息，这样一个责任，这样一个使命放在我们的心中，让我们知道我们虽然人力量很小，虽然我们的见证很微弱，然而我们知道我们集合所有基督徒一起来做见证，一起来同心合意的来为这个福音事工献上我们的身心灵。我们相信能够形成一股很大的力量，就像我们自己怎么被改变的，今天世界的许许多多没有听到福音的人，他们的生命也能够得到改变。你有这样的信心吗？你愿意顺服主，被主差遣成为一个福音的见证吗？愿主感动我们。我们一起祷告。亲爱的父神，谢谢你恩待我们，谢谢你与我们同在，赐福给我们，给我们这样福音的负担。我们自己的生命就是一个活生生的见证，我们知道我们自己被你改变过来了，求你 恩待我们，也求你使用我们，差遣我们在我们今天所活在的这个大环境当中，向许许多多我们的朋友、我们的同胞们来传扬福音的信息。我们深信我们自己所经历的生命的改变也能够临到那些我们朋友同胞当中，让他们的生命同样得到改变。就像一个这么悲惨的一个罪人，你也爱主啊。今天世上有多么就许许多多的人也同样的命运，世人需要主，我们相信福音正是他们所需要的。求你把这样一个负担放在我们的心中，让我们知道我们是一个首先蒙恩的人，我们愿意将这个恩典传扬出来。感谢赞美你，我们祷告奉靠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